好，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十二门论。十二门，这个门的意思，就也可以就想成门，就是说你要进入佛法，去看这个佛法，有十二个门可以进去，哪个门都行，条条道路通罗马，哎，你从哪个角度都可以找到这个真理。这儿呢是总结了十二个门，哎，就是十二个角度。实际上呢，无数角度，你从任何一个角度，你就说，我面前这桌子有没有啊？哎，我有没有啊？都可以。任何角度，任何一个问题，你只要说我想找它的真相，我要找真理，都最后会走到这个佛法讲的这个真理，就是世界上最终的真理，最后的真理，最高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世界上唯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哎，每个人真实存在的不是你这个身体，哎，也不是什么房子什么，这都是梦境，唯有你那一堆记忆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是你的本体，是真的你。我们每个人跟每个人为什么不同，是哪儿不同，就是因为记忆不同，这是根本原因。哎，为什么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就是因为你记忆不一样，你看法就不一样。哎，为什么你跟他的看法一样，就是你们俩的记忆啊比较接近，你们俩观点就一致，就是记忆问题，这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所以十二门呢，就是从十二个角度进入佛法，哎，进入这个空字儿。佛门叫空门，佛叫空王，都说明什么呢？就是佛法的核心意就是一个空字儿。哎，你要想进这个空门，说我去看看这空门里头真实是什么，那你就可以从任何角度进。我们这个论呢，就选了十二个角度，哎，十二个十二门，二十六个颂的，哎，很精炼，很这个短小，我们就可以从这十二个角度来探讨佛为什么说我们是梦，为什么说空。龙树菩萨造，龙树菩萨呢是印度人，他是出生在公元一二世纪。这个因为印度人呐，印度这个民族啊，很东方化，东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东方文化呀，向内心求，他想提升自己的境界，他要求每个人呐，把自己修成圣贤，修成最高的境界的人。东方的人的追求啊，文化的那个核心是向内求，向心求，哎，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达到圣贤。中国跟印度都是，西方文化，欧美什么乱七八糟，这都算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向外求，征服自然。所以它科学发达，就是研究这个叫物质世界是怎么回事，哎，提高征服自然的效率。哎，一开始用手改造地球，后来用铲子，后来用这个机器，现在好，开发能力越来越大，现在把地球几十亿年攒的一点矿藏，我们现在人基本上在几十年后全部挖光，煤也就够挖几十年，石油天然气全是，所有的什么钻石更不用说，金矿。这样呢，就是他这个向外求呢，结果这个越来贪嗔痴的能力越大，广发展贪嗔痴的效率，他不但不控制人心这个贪嗔痴，还鼓励这个贪嗔痴。你看西方他就鼓励什么呀，人自由，你想贪好，谁挣的钱越多，谁力量越大，谁就崇拜谁。结果这个 这个它必然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你力量大，它也力量大，地球就这么小，怎么办啊？打仗。哎，新起来的帝国主义把那个老殖民主义占地方多的给他推翻，哎，他来占地方。以西方这种文化就必然引起什么呢？掠夺性，这个掠夺这个资源，然后互相之间打仗。已经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了，而且那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20年后又一场世界大战。而且科学越发达，武器越先进，我们的科学研究最下力量最大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军事科学。所有的科学发明有了，第一个是把它用在哪儿啊？军事上。哎，结果这仗呢就越打越厉害。说那现在已经好几十年没打了，现在是什么呢？是它发展武器发展的太厉害了。那个武器已经厉害到什么程度了？人都不敢用了。现在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武器厉害的谁都不敢打了。哎，你现在要打一场核战争，好，整个人类完蛋，非常畸形。但是这个你这种你有了核武器，说老实话，制造核武器很简单。现在那个恐怖主义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生化恐怖危机。比核武器还厉害，技术很简单，它只要搞到这个材料，只要有这个条件，所以现在搞的人类的生活啊很不正常。进个门还要安检啊，坐个地铁连个小刀都不让带，弄得人买个菜刀都要什么什么什么证。就是说这个向外求，光提高贪嗔痴的效率，不去控制人的改造人的人心，这种发展呢，就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必然结果。现在你看，把地球糟蹋的，人都没法住了，是吧？没有不污染的，嗯，空气是污染的，水是污染的，更不要说吃的粮食、吃的水果、吃什么，没有不污染的。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这么多的病？你这种污染状态怎么可能不得病？刚发表的那个数字，参加911的那个人，癌症的患者一下那么多，啊，3500人是吧？哎，为什么？就是证明就环境不好，也不用什么生化什么，就是环境不好就造成癌症。它这是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哎，就是这个我们。吸的这个空气，喝的这个水，实际上这里头有多少成分都是那个科学发达了给你放到空气里头，放到水里头，放到这个你吃的东西里，躲不开。人就是一个慢性自杀的这种环境。所以现在你看出的那个电影，哎，人们想办法到外头去找一个，再找个地球，因为他发现这地球很可能这么折腾下去，再过几百年可能这地球没法住了，就是不是啊？还有那个大量电影机器人战胜人类，这完全有可能的。今天我看到一条消息，是昨天看的，日本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呢？让机器人做监工，指挥工人干活，效率还提高了8%。机器人他不管那套啊，他就是你这个活怎么干就要求你就得这么干。实际上这个机器的智能啊超过人，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你人才能看到多少东西，听到多少，才那个分析速度才有多快了，那个机器多快啊。哎，最后你看现在很多电影就是机器战胜人类，这都是很可能的。现在机器人杀死人的那个事故已经也有不少了。哎，因为他也是一个人嘛，他也会思考，他还会学习。嗯，好像还有一个设计的是用机器人来造机器人，他能生产第二代第三代，而且还越来越那个趋向于就是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智能化，就是这都是可能的。你想还有这个基因工程，你把人这个生物的基因改变之后，它会引起什么样的 变化。人类绝对是一无所知的，这个最确切的说会引起什么变化呀？只有一种方法能够证明，就是什么呢？你拿一种生物做试验，让它生多少代，比如说生十代，你才能知道改变一个生物的基因之后它会有什么。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啊？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政府的某些人就颠倒黑白，就说什么呀，没关系，安全的很，哎，不会出现。你凭什么说你没有试验？科学的那个什么都要试验来说话吗？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试验，你凭什么说它是安全的？这就是背后这个什么呢？钱，是吧？钱的利益，哎，就使这些人说这个颠倒的话，这个毁灭人类的话，就这种不限不改造人的心，不讲道德，不改造人，限制人的贪嗔痴，哎，就向外求提高贪嗔痴的效率，绝对是造成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现在不敢打事业大战，好，小战不断，不敢打，核大国之间不敢打，那打那个没有核武器的，是吧？想打谁打谁，这不一样吗？所以这个就说传统文化，恢复传统文化的意义啊，实际上是非常的深远。就是说它实际上不是光拯救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人都没有底线了，都这个就是良心都没有了啊，这个社会这太糟糕了啊，现在连做好事都不敢做了，这个太不像话了，这得就是好像让人们讲道德，恢复传统文化，不是这一点事儿。这个恢复传统文化呀，弘扬东方文化是拯救全人类的事儿。你要是就按这个西方的这种思维，哎，人权至上，人自由至上，不要管他怎么想，人自由了，人就会什么呀？就是扩大自己的贪嗔痴。人的贪嗔痴是没有止境的，哎，一个人他把全球的财富都集中到他手里，他也不会满足，他会怎么样啊？他会往宇宙发展，哎，这秦始皇统一了，那个时候就认为中国是天，统一了天下，他要求什么呀？要求长生不老，人的那个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你要去不控制人的欲望，行了。你就发展效率，效率越高，人类灭亡的越快，灾难越大越深重。所以这个东方文化呀，非常的伟大，非常的智慧。你看中国从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孩子，教育什么呀？人之初性本善，让他告诉怎么做人，哎，做人不能这个想歪点的，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哎。儒家的那个核心价值是仁，二仁，一个立人二仁，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做人的时候要知道不是你一个人，你要考虑到其他人，这就叫道德，哎，从小就这样教育一个孩子，一张白纸，你怎么教他，他就形成什么观念。结果你看中国传统社会下来，至少人们知道什么呀？你人要个面子，是吧？你虽然自个儿心里头是想做坏事，但是你想到这个父母，想到别人，想到这个后果，哎，你要控制自己，要克己复礼，要这个忍让，哎，这才能和谐。印度这个倾向啊更明显。印度它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它这个民族啊，就是重精神不重物质。重内实质不重形式，你看那个印度到现在那个市容很糟糕的，他觉得无所谓，他觉得就是你人是求自己安宁哈，你只要自己过得快活，你管他市容干什么？你看他那个牛就在马路中间，想躺就躺，想卧就卧，是吧？哎，他车就绕过他，因为他相信说那是神牛， 不管是什么，你像印度，它对动物，印度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吃素。在印度，你到处进的所有的餐馆都有素食，就是说，它或者是全素馆，即使是有肉食的，它也有素食。就是你怎么做人，他有他的做人底线，哎，然后呢，他觉得形式不重要，所以印度这个民族呢，从这个历史上啊，他就光注重修炼，这个形式不注重，所以他就什么呢？没有文字记载，什么都是，哎，我想了，我交流就用嘴说，说完就完了，没人记下来，所以这个龙树呢，说那龙树什么时候人呢？公元一二世纪，就能一二百年之间，大概，哎，这个龙树呢是什么成就呢？佛的出生年月呀，是公元前五六世纪。佛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啊，在一个经里叫《楞伽经》，就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在未来，在他灭度之后，在未来啊，在印度的南方会出一个和尚，他叫龙树。这个人呢，他能够正确的理解我的佛法，能够正确的弘法，然后呢，他能够证到初地，他最后会往生到极乐世界。说佛怎么会知道？结果他在公元一二世纪，就相当于佛去世之后大概五六百年吧。说佛怎么会知道六百年之后的事情呢？这个道理我也给讲一下。你一听好像就这个没道理啊，是你不知道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再把咱们那个世界的真相，最核心的秘密拿出来，你一听就明白了。三界不是唯有心吗？佛不是能看到所有的众生心吗？咱们先拿一个人说，佛如果看你，他能看到什么呢？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梦，他像电视一样，他能看得清清楚楚。你做梦留下的记忆，他能看见，就是你上一个小时，你昨天你的所有的记忆，你看到什么了，听到什么了，想了什么了，那个记忆都在那儿，他能看到。你上辈子记忆他能看到，你上上辈子，你多少劫以前，你所有的记忆他全能看到，那是你的心的内容吗？注意，你所有的记忆佛都看到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你的未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现在所有的记忆就是你的因，你造下的因，他的果跟这个因是丝毫不差，是对应着的。哎，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道理，你对这个人好，这个人感谢你，那你以后碰到他，你的果报就是什么呀？这个人喜欢你，这个人看你就觉得你是好人，就喜欢跟你交朋友，就喜欢跟你一块做事，就喜欢帮你。哎，你害过这个人，这个人就恨你，那再生虽然隔世迷，谁也记不起前生的事儿，但是他那个记忆在，他一看你啊，他就觉得别扭。为什么呀？他前生有那个印象，他见了你，他们原来见了你就想害你啊，就想报复你啊。现在他见你莫名其妙，哎，你也挺体面，哎，你自己也有这感觉。你看一个人从来没见过，第一次见面一看就一见如故，老朋友，就觉得特别熟悉，特别喜欢他，结果一打交道呢，俩人就是好的不得了。有的人呢，一看就觉得别扭，结果以后一发展呢，果然他就找你别扭。大家可能都有这个经验，怎么回事啊？就是前生记忆在起作用，哎，就是前生记忆在起作用。所以啊，你这个因确定的时候啊，你的果是确定的。就好像你这边算式列好了，等号那边的结果呀是确定的。然后说，是不是我们的因果就确定了，就不变了呢？不是，因为现在每时每刻你还在看见新的东西，你还在有新的想法，你还在留下新的记忆， 就是往你的阴的这方面呢再增加新的记忆，就是等式的左边还在加数，所以相应的你加进去一个善念，你右边的结果就会向善报倾斜一点，你加进一个恶念，右边的果报就会向恶报倾斜一点，完全这个因果是丝毫不差的。所以佛在看我们过去心的时候，一看哦，这个人过去是这样的记忆，他的未来啊就像镜子一样，就是你啊，你杀过他，他以后要杀你，哎，你帮过他，他以后要帮你，他是怎么一个组合出一个什么样的梦来，是确切的。所以佛呢他根本不用想，他都是现场看的，一看就知道啊，这个人啊600年以后啊要出一个龙树，哎，所以你就知道啊，自古以来算命这个行当啊存在是有道理的。如果人是没有命运的，就是这个算命纯粹是瞎猜，这个行当不会存在，谁傻呀？啊，你会瞎猜，我也会瞎猜。那如果猜的那个就是整个人们就知道胡说八道，那谁还去找他算卦呀？是不是啊？为什么有算卦这个行当？就是因为啊，人确实是有命运，哎，确实是能算出来。当然现在高手太少了，哎，古代多一些，现在这个糊弄人的，现在骗人的多了。真正的高手就能给你算得很准，所以在佛这儿看来呢，那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就跟说事实一样。所以他就说600年后就出一个龙树，哎，他就是能够从梦中醒来，正出地就是从梦中醒来，正了出地之后啊，还要修十地，就是要有10个进步的台阶，最后才能成佛。说醒了，见到真实了，见到三界唯有心了，那为什么还没立刻成佛呢？因为他刚醒的时候啊，他没见过这三界唯心，他一看很新鲜，哎呦，原来这六道轮回是梦啊，原来这个三界唯有心呐、啊，他一看他得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他度众生入别人的梦，度众生也有一个增加经验积累经验的过程，是吧？他一开始刚醒的时候呢，他看的范围还不是那么，哎，看的还不是那么清晰，他得慢慢练习，越来看的范围越大，越来看的越准，到最后呢，所有众生的心全都看到了，那就是佛了。那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他能够看到所有的心，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事情全知道。那你说对他来说还有什么？这就是最高的智者嘛，他什么都知道嘛。而且知道的是很准确，你还有比他更高的智慧吗？你没有再需要你知道的东西了，哎，所以佛叫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没有再高的智慧了，知道全部的信息了，哎，这就是佛了。所以呢，当时这个龙树菩萨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楞伽经里头就受记了，哎，这是龙树菩萨的介绍。所以龙树菩萨呀，他讲的这个论呢，就肯定是正确的，因为他从正欢喜出欢喜地，就是什么？为什么出地叫欢喜地呢？就是无始以来梦中轮回，他原来也是凡夫啊，跟我们一样，也是把这个当真的，求名求利挣钱，也是那么折腾，到最后从梦中一醒来一看，哎呦，我受了那么多的罪，原来这都是梦啊！这从此之后，再永远没有苦厄了，永远没有罪了，你想那个高兴不高兴啊？所以正出地的人呢，叫出欢喜地，就是生大欢喜。哎呀，闹了半天梦里都是瞎胡闹啊，我这一下可醒过来了，出欢喜地。所以这个龙树呢，他是醒来的人，所以他做的论呢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他是照着真实情况说的。像我们现在梦中的人呢，是看了这些从梦中醒来的人写的论，经过我们的意识理解，然后去，这就是两个层次了，这叫凡夫。那个从梦中醒来的叫圣者，哎，这是佛教里的凡圣的标志，就是凡圣，梦里的是凡夫， 梦中醒来的见到三界唯有心的是圣者，这是佛教里的凡圣的这个标准。龙树菩萨就是登了初地的圣者。姚琴三藏鸠摩罗什译，姚琴是在这个中国古代的时候，当时是在这个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
魏晋南北朝时候。
哎，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呢是中国这个佛教啊比较发达的一个时候。佛教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就是公元前后吧。哎，一个皇上，东汉皇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金人在天上飞，醒了之后他就问大臣说：“这怎么回事啊？”有的大臣听说过，说西方啊有佛，说你梦见的就是佛。那个皇上一听，哎，这高人，派了一个大学士啊，就去请这个佛来这儿说法。结果到那儿就碰到两个和尚，就给请回来，然后让他们住在白马寺。所以白马寺是这个洛阳是第一个寺，让那两个和尚给翻经。在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经之前呢，这个翻经啊翻的数量少，翻的质量差，零零星星的都不完整。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是第一个呢比较成体系的，翻的质量也相当高的第一个人。这是这个就是介绍佛教啊介绍的比较好的。三藏是指的这个佛说的这个经啊，它分三大类。一个是经，就是佛讲，弟子到那儿说，哎，佛，我怎么修行啊？佛说你怎么怎么修行，弟子把这个记下来，这就叫经，佛说的叫经。律，就是有时候弟子做的不对了，佛说以后啊，你们再不要做什么做什么，这就变成了一条律，就是你要当出家当和尚，哎，你要做居士，和尚有和尚的律，居士有居士的律，就是你不要做什么事儿，哎，你不要做什么事儿，这就叫律。然后呢，还有一类呢叫论，就是佛说经啊，都是随时随地，你问什么问题，他就回答你这个问题，他是不成体系的，就是不是像我们上学，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给你发一套教材，你就哎不是就。佛讲法不是那样讲的，他是因为这个人根性不同，修行阶段不同，人们问的问题不同，谁来问什么问题他就回答什么问题，所以他这个不是按部就班的，叫随机说法。然后这个最后呢，要有一个人呢把佛说的这个一生的说法呀要总结成一个体系，就是佛说的这个法呀分几个阶段，分几个层次，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它是什么关系，那个理论体系总结出来，这叫论。这个论呢，佛自己我们现在知道的至少是说过两次，就是佛自己总结过两次，然后后边呢大量的都是弟子们做的论，哎，但是佛也讲过两次。其中有一个经呢在印度呢，到玄奘法师去的时候就已经找不着了，没译过来。那个经叫什么呢？叫阿毗达摩大乘经。阿毗达摩是译音，它的意思就是论，这个中文的意思就是论大乘经。哎，就好像说佛呢给你把大乘佛教做一个论，就是给你总结一个修行的体系，一个完整的教学大纲。哎，阿毗达摩大乘经，这个经虽然没带到中国来，但是里头最重要的一品叫摄大乘品，就是把大乘的纲领拎起来的那一品，被这个无着菩萨进行了详细的解说给翻过来了。所以呢，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的精神我们可以通过摄大乘品，现在叫摄大乘论，他那个解说就叫弟子做的都叫论，哎，所以就叫摄大乘论，讲佛的说的摄大乘品。这个摄大乘论呢是佛总结自己一生理论的一个精华，所以以后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听一听摄大乘论的讲解。这个我在那个弥勒道场网站上都有这个讲解的录音，以后你们这可以放在这个后边慢慢的，以后因为那个论比较大。这是一个 然后佛还说过一个总结他一生研究的经，叫解深密经，解开甚深秘密的经。哎，这个经呢也是跟那个摄大乘论的那个道理啊，那个体系啊完全一样，只是另外一套语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这个就是道理实际上讲的是一个道理。这个呢译过来了，好几个法师都译了。所以佛说过三藏，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人学佛，你把这三藏啊都学明白了，你就可以叫做三藏法师。哎，像这个玄奘大师就叫，后来写小说的干脆就说他名字叫三藏，唐三藏啊，姓唐，实际上这不是他的名字，他是唐朝的啊，叫唐三藏。哎，就是唐朝的一个三藏法师。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也就是一个三藏法师，就是经律论都精通的一个法师。鸠摩罗什法师呢他生在现在的新疆那个地方，哎，当时呢在中国的西域那个地方呢说的语言跟我们中原说的不一样。哎，鸠摩罗什法师呢他生在新疆那个地方，他母亲呢是学佛学得很好的一个，后来也出家了。这个他呢曾经领着鸠摩罗什七岁的时候啊就领着他去过印度学佛法。哎，所以他受到了很好的佛法的训练。然后呢他母亲说，你以后学好了呀要回到这个中国去，要把这个大乘佛法呀要翻译好，要介绍到中国。所以他就回来系统的翻译大乘佛法。他翻译大乘佛法的核心，就是翻译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中论、十二门论，还有一个是百论，这叫三论。他翻译的这个三论呢，就是把佛的这个说一切是空一切如梦这个道理啊解释的非常系统非常好的三论。这个三论呢我们刚才说了，中论是核心，十二门论是中论里头摘出来的一个核心，哎，算一个缩写版。这个百论呢是驳斥这个就是别的人说的不对的，哎，不是正面讲道理的，他是批破这个就是错误见解的，哎，那个可以放在后边学。所以这个他后来创的这个宗就叫三论宗，就是所以这个中论呢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一个最重要的著作。我们呢这个讲座就是准备讲他这个中论，在讲中论之前呢先拿这个十二门论呢练练手，先这个入入门。好，译者也介绍完了，下边我们就开始介绍这个十二门论的第一门。第一个门是什么门呢，叫观因缘门。第一就是这也可以说用我们现在的文章叫第一章，哎，古代呢叫第一品，啊，这无所谓了，名字无所谓了，他这也什么章啊品啊他也不要，就是第一，就是第一段，第一个门啊，门吧，门第一就是第一门，就是我们第一个进入空门，哎，看看他讲的这个空的这个道理，从哪儿进呢？我们来先看看因缘，哎，就是观因果因缘，什么叫因？就是你研究这个什么事情啊，你研究什么事情要看明白它，怎么算看明白呢？就是你要是找到这个事情的原因了，你就算看明白了。比如说我今天不舒服，哎，哪儿有点头疼，说那你怎么办啊，说吃点止疼片吧，这是害你自己，这是骗你自己。你吃点止疼片不疼了，把那个引起头疼的那个原因给怎么样啊？给瞒过去了，你以后还会头疼。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你找到引起头疼的那个原因，你把那个原因改了，他不就以后不会头疼了吗？所以呢，观因这是智慧，这是这个就是看明白事物的方法。就跟我们说你现在我们什么都是，哎，发生这个问题了，它什么原因呢？你找到原因了，解决的办法 就自然就明白了。谁你找到原因了，自然就明白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找不到原因，你就解决不了。所以呢，你的智慧表现就是说什么？就是找原因。说佛为什么最高智慧呢？就是他找到那个最根本原因了。我们人呐，什么叫智慧低啊？就是他只能找到那个最近的原因。实际上那个最近的原因呢，它还有深层的原因，我们看不到。所以呢，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呢，解决了这个因了，它以后这个因又出来了，你应该找什么呢？这个因的因。哎，找找找，说这因有因，因有因，这有头吗？我们世间人呢，永远找不到头。所以我们世间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看从古代古今中外所有人类史，人的所有问题，人什么问题啊？吃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家庭矛盾，社会矛盾，邻里矛盾，婆媳矛盾，国家矛盾，战争灾难，什么所有的问题，我们人到今天这么多聪明人解决了几个呀？一个都没解决，还是这些问题。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没找到真正的原因。所以说为什么说佛是无上智慧最高智慧呢？就是因为他找到根本原因了。他说引起我们这的一切的根本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错误的记忆。什么叫错误的记忆呢？就是面前是梦，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成真的了。你留了很多说面前真的有人，真的有山，留了很多这个记忆。好，这个记忆一升起梦呢，你自然就因为你记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人都是真的，你升起来梦，你自然还是这个记忆的感觉，你觉得这些人都是真的。好，还是颠倒梦想，那你就永远解决不了这问题。哎，因为你没找到真正原因。佛告诉你说，实际上最后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呀？你记忆记错了，你从现在开始改正错误。你告诉他说这不是真的，这是梦。哎，我要从这个梦里醒来，叫加强清醒意识。你这么一就是一个想法的改变。好，你从梦中一醒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度一切苦，彻底解决问题，梦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战争灾难，什么不用你发那些愁，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哎，所以说佛呢，他就是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所以他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能说这个大话，度一切苦啊，他真能度。道理很简单，梦一醒，梦里头自然就没有了，哎，一切苦啊都没有了。所以呢，第一个门呢，要先找因缘。刚才有人问说这个中观跟唯识有什么区别啊？道理也很简单，我给你就两句话。中观是讲什么呢？讲这个梦里的法有没有，他说梦里的法都没有，所以中观是以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哎，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哎，你就达到中观了，这就成功了，这是中观。说为什么叫中观，就是因为龙树写的那个代表作，最重要的著作叫中论。中论这是中国人译啊，他中国人这个译什么都愿意译的比较字儿越少越好，简单。实际上中论就是中观论。什么叫中观论？哎，就是你用中道见去观看面前的一切，你用这样的世界观来看这个世界，以中道为世界观，这样的论，这叫中观论，简称中论。这个中是什么意思？中啊，是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中道是正确的道。说中怎么是正确的道呢？中就是不歪不邪。哎，你一歪一邪不正了，那就不是中了。哎，你能保持正中，不歪不邪，这叫中道。所以这个中是正的意思。蒋委员长叫什么呢？就叫蒋中正。哎，这就是 拿的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叫什么核心，哎，你要中要正，儒家讲中庸，中庸怎么叫正呢？就是我不走极端，不止两端，哎，我不走极端，过犹不及，哎，有的人呢不做，哎，那叫不及，有的人呢使劲做，做过了，哎，那也不正确。你要中庸，哎，不止两端，这个走中间道路，这叫中正，哎，所以这个中论、中观派，就是指的学中论，就是以这个中论起的名，就是中观论，所以这派就叫中观派。中观派的观点是什么？因为龙树菩萨是解释这个梦里是空的，所以中观派的核心义理就是空，哎，正好就是我们说佛法的核心义，你梦里的都没有。说这把佛法已经说清楚了，那还要为实干什么呢？注意，中观派啊，只讲梦里的法是空是没有，他没讲什么呢？这个梦醒了之后有什么？哎，没讲。这个唯识是讲什么呢？就是讲你把梦里的法都空了之后，从梦中醒来了之后，你见到的世界上真有什么呀？梦醒了，你看见世界上的叫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世界的真实情况啊，梦里是假的，你世界上真有什么呀？原来三界唯有心，原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一大堆记忆，只有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哎，这么多法里头真正有的呀，就只有那个心实是真实存在的。唯识是讲梦醒了之后你见到的真实状况是什么，这是中观跟唯识的区别，哎，所以这个一中论，我们现在讲这个中论呢，就是光讲梦里的法呀是有没有，就来辩论这个这是不是梦，哎，就来讨论这个问题。你要是根本就不怀疑这是梦，你绝对不会学唯识，绝对不会相信说这个外边还有一个真实，这是假的，这就是真实，那不可能有第二个真实，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嘛，真实只有一个，对吧？真实不可能有两个真实，那哪个是真的呀？那又有假的了。所以呢，应该是先学中观，就是说先搞清楚面前究竟是不是梦。你什么时候觉得这是梦？哎，很可能是梦。那是梦，我就不受他骗了，我要醒来。这个时候你才会问说，那我如果从梦中醒来了，那真有什么呀？才会去学唯识。哎，这是佛法的一个这个两个阶段，所以我们先讲中论，然后再学唯识。好，现在开始从第一个门进去了啊，观因缘。这个因缘呢，都是因。这个因里头又分这个因跟缘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记住，因是直接原因。你比如说，我早晨起来了，头疼，头疼这个找原因，原因什么呢？啊，昨天盖被子没盖好，受凉了，哎，这是直接原因。然后呢，它还有很多间接原因。那为什么人家屋里头睡了好几个人，为什么就你头疼，人家不头疼啊？哎，啊，你这阵啊，晚上睡得太晚了，身体搞得太弱了，太累了，哎，风又一吹，哎，它有好多间接原因，哎，所以呢，缘就是间接原因，因是直接原因，缘是间接原因。这是总起来是总的原因，所以找原因看因缘，作为我们来找找这个世间的因缘，从这个门看找到的真理是什么，这就是第一门。哦，我这还要介绍一点，就是这个十二门论呢，刚才说了，它里头一共就20多个颂的，17个颂的是从中论拿过来的，还有2个颂的呢，是从龙树另一个论叫七识空性论里头拿过来的。还有剩下的那几个颂的呢，虽然不是直接拿过来的，也是跟那个中论啊什么道理很相像。大家想一下， 龙树本人可能不可能到这样一个论，可能性很小，因为这些论都是龙树做的，龙树中论把那个道理已经说得很圆满了，他有没有必要自己又从自己论里头挑一些送的再组成一个论，可能性不大。哎，不是说没可能，可能性不大。所以啊，这个十二门论呢、啊、估计是龙树的弟子啊，他说这个中论呢、啊、太长了，好多人一看，哎呦，五百送这么大的论呢、啊、我没时间学，行了，我以后再说吧，他就不学了。所以呢，有一些弟子呢，他就把龙树的那个说，你这没这时间学这长的呀，我给你把里头挑几个重要的颂子，二十多个颂子，哎，给你组成个短论，一共就十二个角度，十二个门，你门门都能弄清楚。很可能是龙树的一个弟子啊，把这个从龙树的论里头，哎，这个论里头挑一些，那个论里头挑一些，集起来，他那个长行的解说呀，也跟那个中论的解释啊非常相像，有的那个话几乎就是搬过来的，不光颂子是搬过来的。所以呢，后边有人说呀，当时就有人说，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过来的时候就有人说、啊、说很可能这个十二门论呢不是龙树本人的，不过这个呀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因为什么呢，他是从中论其实空性论里头挑的一些颂的集中起来，还是龙树的颂的，还是龙树的思想，只是篇幅缩小了。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在这个说他是不是龙树写的还是龙树弟子写的，不要在这个上边这个下功夫，他的那个思想没变，还是学中论。这儿说明这么一下啊，下边我们开始说第一句，说曰：今当略解摩诃演义。说现在啊，我应当来大概的说一下，简略的讲解一下摩诃演的意思。这个是译音，印度话的摩诃是大的意思，演是秤的意思，这个摩诃演就是大秤。说我今天呀就简略的给你们讲一下大秤的是什么意思，大秤讲了个什么道理。说一下这个秤字，这个秤字啊是我们现在的人读错了，这个字儿啊应该正确的读音是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四匹马拉一辆车，这叫一圣。哎，一圣就是指的四匹马一架车，这叫一圣。在古代有一个词儿叫千圣之国，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国家呀、啊、中国那个时候，中国自己就是一个天下，里头分很多小国，这个国家要是它有一千辆四匹马拉的车，这就是比较大的国了。千乘之国就是说这在国家里头算是个头比较大的，哎，用这个四匹马拉一架车这样的单位来说，它能凑这么一千辆这样的车，念乘，这是名词。如果说我乘这个车，坐这个车，那是二乘，这叫动词。哎，我们说乘车，哎，乘客，这是二乘。所以这个在汉语里头实际上没有乘这个字儿，哎，动词就是乘，那个名词就叫乘。现在呢，人们就是越来文化越那个时候都是文人才有文化哈，搞得文绉绉的。现在呢，文化一普及，老百姓都来，好把很多话呢就给读错了，哎，就把那个圣，就给读成秤了，哎，这个呀，说读错了你也不能说错，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呢，他都说圣的秤的时候呢，那就是秤。这个大家因为这个语言没有定性是吧，大家都就好像那矮板大家都读成呆板就呆板，哎，大家都理解就行了。所以呢现在就都读大秤，哎，实际上你去查字典没有这个字，四声的秤没这个字，哎，是把那个圣给读成了成的音，哎，这新造了一个字，哎，但是呢我们都这样呢也有好处，你要是现在还说大圣呢 他跟那个孙大圣那个圣就分不清了，是不是啊？哎，容易混。所以哎，新造一个字倒挺好，大圣小圣。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要这个讲一下什么叫大乘，什么叫小乘。哎，现在呢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大乘，什么叫小乘。就是佛教里头啊分两大块，哎，像这个东南亚国家，什么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还有咱们中国的云南，哎，东南亚这些国家呀，他们是修的小乘。除了这几个国家是小乘之外呢，剩下像越南、日本、朝鲜、中国大陆，还有这个中国大陆外边的很多什么新加坡呀，有华人的地方，哎，都是大乘，哎，都是修大乘的。说这大乘跟小乘是什么区别呢？它区别是这样，这个小乘啊，是在佛教里头刚学佛，刚学佛学的比较少的人。这个人为什么学佛呢？他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有烦恼，解决不了。哎，比如说碰到什么困难了，解决不了。哎，碰到什么问题想不开，解决不了。哎。比如说癌症没法治了，呵呵，医院说回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这个时候呢他没办法了，他会想这叫没办法求菩萨，是不是这个佛菩萨威力大，是不是能找他啊？就是人有烦恼有困难的时候啊，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去找佛去解决烦恼解决困难去了。这个时候的人呢，他找到这个佛教啊，你给他讲什么五蕴皆空，你现在是梦，他不听。他说我现在啊病得不得了，只能活仨月了，你赶紧给我解决这问题，他不听真理。所以这个时候呢，佛教呢给这些刚学佛的人呢开了一门，就是什么呢？说你这个有烦恼根本原因啊，根本原因是什么呀？是你有一个错误的见解。什么见解呢？你认为你是真实存在的，你认为这个肉体的你是真的你，所以你就为这个我呀，说我得保护这个身体，我得维护我的名誉，我得这个就是为我贪嗔痴。你这一保护自己，为自己贪嗔痴，好，烦恼就来了。我们的病是怎么来的？就是为我贪嗔痴来的。你要是不为我贪嗔痴，什么病都没有。哎，病都是心病引起的，这是根本原因。中医，你看中医给人看病啊，老中医好中医，他都是什么呀？不光给你看病开药，都跟你说碰着事儿啊想开点儿，哎，别当真，别太执着，别生气，哎，多活动活动，哎，多那个，那是根本原因。哎，你人要是说心情非常好，什么病都没了。这个佛教啊给他讲更根儿，就是说那你人为什么烦恼啊？就是因为你认为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那我当然要为自己了。佛就告诉你啊，这是假的，没这个人，你为他一个不存在的我去贪嗔痴，去傻了，冤枉了。哎，你把我放下，哎，你就烦恼就减轻了。你如果真的把我完全放下了，你就没有烦恼了。小乘一实践呢，还真的是我执越轻，烦恼越，最后你放下我执了，八风吹不动。哎，你这个人骂我，佛说什么呀？那是前生记忆的回声，就是你前生骂人的那个回声怎么样啊？来了，你管他干什么呀？回声来了就报就完了，完了，哎，报完了没有这个恶业了，就是好事了，骂完了就完了。说没完，他老骂我，老骂我就是你前生老骂的，你骂的回声多，是吧？哎，你明白这个道理呢，你不着急了。为什么呀？他骂的有道理。哎，你不要生这个气。哎，那就是个梦，就是个回声。这么一放下我执呢，八风吹不动，证到阿罗汉，没烦恼了，广断烦恼，这叫小乘阿罗汉。什么叫大乘呢？这个人断了烦恼之后啊，他说，哎，他说没有我，那有这个世界没有啊？他这人的这个欲望没止境了。哎，佛说实际上连这个世界啊也是假的，也是梦。 哎，你也别当真。好，这么一讲，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这么一熏习呢，从梦中醒来了，一下彻底度一切苦，解决一切问题了，这叫大乘。大乘得大果，从梦中醒来；小乘得小果，就是他不说这是梦，不从梦中醒来，只解决个什么问题？他在梦中啊，心比较静，哎，这个八风吹不动，没有烦恼，得一个小果，实际上没有真的解决问题，这是大小乘的区别。我们那个十二门论呢，讲的就是大乘。好，这个大家不要怕慢，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讲十二门论还是中论，道理都是一个。讲十二门论就是讲中论，讲中论就是讲全部佛法的核心论。哎，所以呢，慢一点儿，实际上快一点呢，听明白才是这个叫硬道理，才是真正的我们的收获。所以我们慢慢的来这个聊。再一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还没有听明白一些基本道理，我们就先听，等着听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憋了很长时间非常想问的问题，就可以呢写字条，你来了放在我这个讲台上，我就可以结合着这个讲课呢回答大家。再往后大家学的这个基本理论掌握了，哎，大家就可以什么呢，可以讨论了，可以，哎，你的问题我就可以回答点，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什么呀，课堂上就可以直接提问了。总之我们一切呢都为什么呢，就是把佛法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搞得清清楚楚。我在这儿给大家保证，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学，只要你愿意学下去，我保证你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获得解决。因为佛法呢，它把所有问题都给你答案都这个都有了，就是需要一个你去问，你去学，你去追求的功夫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回向。
哦，回向，对。那个讲一下为什么回向，说一开始那个是给老师这个鞠躬顶礼，然后这个回向呢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学这个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哎，如果你学的目的说我就是为了病好，那当然也好，这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解决的这个问题太小了。哎，我们要把这个目标啊放一个最有意义最大的目标，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这个记忆熏进去之后，你的这些记忆跟这个回向，就是你这个目标指向的这个记忆结合在一起呢，它就会往这个目标来发挥作用，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的目标要放得大一些。还是我说请大家合掌，大家就开始来回向这四个目标。请大家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